第一篇，童年往事。从小我就在阿嬷恩威并施的教育下成长，由于家庭环境的因素，阿嬷没办法给我们丰富的物质生活，却让我学到了她的毅力和坚持。也正是因为有阿嬷，才能让我缺少关爱的童年多了一丝丝温暖。过年，挥之不去的阴影。过年对于台湾人来说，不论大人与小孩都是很期待的日子，但从小我就不喜欢过年，甚至可以说害怕过年。当街头开始贴起红色春联及不断响起的鞭炮声，就是我所担心的时刻。小时候我甚至曾经把日历上的正月初一撕掉，以为只要这一天消失不见，过年就不会来。变调的新年气氛。之所以害怕过年，来自于家中不良的经济状况。从有记忆以来，每到快过年时，家中就会挤满父母的债主。他们总是口气很凶又不耐烦地对阿嬷说，今天是除夕啦，都要过年了耶，定心不欠机是不行不？哪有人钱让人家欠过年的啦？快紧还钱来啊！如此的对话和场景几乎每年都会上演。阿嬷面对债主的逼问，总是抿着嘴不说一句话，有时则会缓缓地吐句，阮媳妇没回来，也没吃汤行，然后继续煮着饭菜，准备祭拜神明与祖先的工作。吃完年夜饭，我只能安静地躲在被窝里，偷听着外面大人们的交谈，沉沉地睡去。当别人家的孩子沉浸在送旧迎新的气氛里，开心地穿着新衣，拿红包，放鞭炮，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却没有人敢嬉闹或者造次，因为阿嬷心情不好，可能会讨一顿皮肉疼。在我们的心里更希望明年不要有过年。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父母到底欠人家多少钱，但我总是在大人谈话中隐约知道，由于父母过于天生乐观又没有理财的观念，对于金钱的管理往往都是东欠一点西借一点，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欠了多少钱。一旦遇到事情大条，逃避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这样的结果导致我们兄妹五人变成隔代教养的孩子。当时阿嬷为了躲这些债主，常带着我们兄妹四处搬家，或者在亲戚家寄人篱下，过着流离的生活。另类的假日活动。台湾以前有所谓的票据法，只要开票者遭退票，开票人就会被以违反票据法移送法院侦办，若来不及交付法院规定的罚金就得坐牢，刑期是1到3年。由于没有拿到包商的费用，没钱支付到期的支票等诸多因素，父母常常因为跳票被抓。因此小时候的假日回忆并不是爸妈带我们出去玩，而是我们需要在假日时到监狱看他们。我清楚地记得，每到假日的清晨，阿嬷会走进房间，掀开我的被子，轻轻地摇着我说，郑荣，郑荣，快点起来哦。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赶快下床盥洗换衣服，接着便迅速提着阿嬷一早就起来准备放在桌上，为了去探视父母的烩面菜，然后紧紧跟在阿嬷的背后快步走，跟着搭上公车。在探视父母的路程中，我与阿嬷没有太多的交谈，整个空气沉闷又凝重，只能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发呆。到了目的地，我隔着玻璃看着父母与其他人穿着同样的衣服， 只有八九岁的我，其实心中明白坐牢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不想说出口。放假完隔天，同学们都会讨论爸妈带他们去哪里玩，只有我开不了口，因为我的假日都是去探望父母，而同学也知道我们家中的情况，也不会直接的说出来，我则假装他们不知情。入不敷出的流离童年。慢慢长大之后，我终于知道父母会欠下大笔债务，主要与他们的工作有关。我的父母是做水泥工，在台湾整个建筑产业结构中，水泥工则是最下游的，通常都是包商包了工程后，再依工作内容分给水泥工承接。但是父母接到的工作并不是什么大型的公共建设，通常只是中南部一些地主起错或者整修房屋等修缮工程的一小部分工作，而且不稳定。若包商没有接到工作，可能工作一至两个月之后就得休息一阵子，但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一般来说，水泥工普遍都是教育程度不高，靠着出卖劳力工作的人。每当拿到业主支付的工程款，他们往往聚在一起赌博，辛苦工作的钱与货款就在纸牌间来去化为乌有。此外，包商的工钱并不是天天发，也不是按月领，通常是工程到某一进度之后，包商向业主拿到钱，再发给下面的工人。至于工程当中要用的材料，如砖、水泥、雨沙，就得由水泥工自己先垫钱向建材行买。如果手中没有现金，就得开票，先向建材行拿货来用。基本上这是一个靠信任而从事的行业，包商与水泥工互相信任，建材行也与水泥工信任。但是如果业主没有按时付工程款，或者包商卷款逃跑，水泥工不但拿不到工钱，就连付出去的材料钱也得一并赔进去。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我只能说父母是天生乐观，好像天塌下来总有人顶，而帮他们扛生计并代替他们照顾我们的人就是阿妈。每次看到同学有父母的照顾，我都打从心里羡慕。正因为我有不快乐的童年，以及渴望有家的感觉与温暖，所以当我成立九天以后，努力把九天创造出家的感觉，就成为我最大的期望。每到过年时，一些没有回家的团员，我会特别发红包给他们，希望他们在团里面也能感受到过年的喜气与快乐，有受到长辈疼爱的感觉，更希望他们留下过年是快乐的回忆。